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生梦奇缘，
千百年来，一个始终困扰着女人们的问题。古往今来，无数女子仍在寻找着她的答案。穿越时空，听十三位古时奇女子的告白，相遇今时，十三个美丽秘籍等你来揭开。邀请您一同踏上美丽之旅，与我一起探索生命中的美丽。原来你很美。
我是拔士巴，一名军人的妻子，后来成为大卫王的妃子。人人称赞我花容月貌，这是我的福气，也是我的咒诅。虽然最终我被尊崇为以色列的王后，但是最初我与大卫王之间的婚外情，却使我感到非常的羞愧。在一个温暖的秋天的傍晚，我在房顶沐浴，被大卫王看见。大卫王动了情欲，把我招到他的宫中，我们一起吃饭喝酒。他向我倾诉了强烈的爱意，我无法抗拒他，因为他是一国之君，我也实在是被他的爱意迷倒了。大卫决意将我娶入宫中，我怀孕了，要为他生一个孩子。但麻烦的是，我已经嫁人了，我的丈夫是一名为国尽忠的军人。王将我的丈夫乌利亚召回，放他几日假期，想让他与我同寝，这样就可以说我所怀的孩子是他的。但是王的计划没有成功，于是他安排了我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。就这样，我被娶入王宫，成为大卫王的妃子。我和王生了两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被标记为死亡。我们相信这是神对我们的惩罚，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。我们第二个儿子被标记为伟大，他就是所罗门，将成为国王，使大卫王朝国力达至顶峰。我对王的爱是强烈的，但有时不能控制自己。我们不是天使，我们有性爱，有眼目的情欲，我们犯错误，必须时常与一个充斥着暴力与阴谋的世界抗衡。我进入了王的心，也进入了他的寝宫。我要学习宫中的生活，妃嫔众多，绯闻不断，宫廷阴谋不绝于耳。众妃嫔和他们的孩子之间永远存在着嫉妒和仇恨。我必须密切注意王室的风吹草动。我曾经有出水芙蓉之貌，现在年老色衰了，但仍然有着一种力量。更好的是，我相信 我拥有神的微笑和恩惠。神借着我们伟大的先知拿单赐福给我，他向大卫王应许，他的王位长存，我们的儿子所罗门将要继承他的王位。但我发现我们必须与神同工，实现神的应许。当我的夫君大卫王正要寿终正寝的时候，他的另一个儿子却要夺取王位。亚多尼亚相信他应该成为下一任国王，并且已经宣布自己为君王。拿单和我来到大卫王的床前，将此事告诉了他。大卫王迅速采取行动，并宣布所罗门将成为他的继任人。我们的儿子将统治王国，一个黄金时代将随之而来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声梦奇缘，我是乐心。如果我问你，圣经当中最让你欣赏的女性是谁？相信你不会说是八十八吧。八十八是谁呢？她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是大卫犯奸淫的对象，她也是一代君王所罗门的母亲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八十八这个人，并且呢也思考一下我们可以从她的身上学到什么。八十八的第一次出场记录在了圣经撒母耳记下的11章。这个时候的大卫在历经了多年的东征西伐之后，终于稳坐在了以色列君王的宝座上。在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候，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，他看见了一个妇人正在洗澡，而这个妇人容貌非常的美丽，她就是八十八。大卫派人去查这个妇人是谁，得到的答案是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不过呢，这个答案并没有让大卫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他差派使者把八十八接进宫里来，然后就与他同房了。其实从这样的描述当中呢，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八十八当时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。他是有意而为之的，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故意洗澡让大卫看见的吗？还是他从头到尾就是无辜的，根本不知道大卫从他王宫的那个角度是可以看见他洗澡的？重点更在于的就是，当他进了宫发现大卫有所企图之后，他有没有尝试过拒绝呢？这些呀，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大卫的确是有他吸引人的地方。撒母耳第一次看见大卫的时候，就形容他面色红润，眼目清秀，外貌英俊。大卫不仅是生得相貌堂堂，他弹琴作诗更是不在话下。在被扫罗王追杀的那些年里，大卫还能写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的信心诗句。从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口号来看，估计啊，全城的未婚以色列妇人都将大卫视为了梦中情人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要是今天在你我的教会当中出现了一位像大卫一样有外貌、有才华、还有信心的弟兄的话，那单身的姊妹们是否还能够按捺得住自己的芳心，不动一点小心思呢？然而问题就在于八十八可是有夫之妇呀。她的丈夫虽然还没有像大卫那样的顶尖级般的优秀，但好歹他也是个爱国勇士、国家将领。要是八十八当时能够采取点什么行动的话， 我们猜后面的历史会不会就要因此而改写了呢？我想，作为一个在上帝面前立过婚约的人来说，如何持守自己在婚姻里的忠贞，不让自己落入试探中，八十八的身上有着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。传道书说，二人胜过一人，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报酬。又说道，有人能制服孤身一人，如果有二人就挡得住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扯断。当你发现自己正经历着情欲的试探时，一定要记得找属灵的遮盖。你可以向他坦白你的软弱，并且呢向他请求帮助。那么这个人可以是教会里的师母，也可以是你在门徒训练当中的那位导师。总之呢，你知道他的灵命比你更为成熟，他也很关心你，很爱护你。你也知道你的秘密到了他那个地方呀，是绝对安全的。所以在下一次试探来临之前，记得呢要约他出来见个面，向他敞开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也可以和我分享的，我会尽量的来帮助你。就像加拉太书说的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关于八十八这个人物呢，我还有第二点要说的，这也是我觉得更为重要的一点。我想问一下，当你一想到八十八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他的什么呢？你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他是以色列全盛时期的国王的母后吗？还是你会马上联想到的是他与大卫的奸情呢？一个是极为荣耀的身份，一个呢是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哪一个会最先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呢？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自己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理解，为什么神会喜悦让拔示巴和大卫的儿子来做以色列的王。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，拔示巴和大卫可是一对不合神心意的组合，他们的后代也应该来说一直不被神喜悦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神会那么健忘？神似乎很快便忘记了大卫是怎么冒犯他的。直到过了很久，神感动我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会按着罪人的本性，死死地揪住别人的罪，而不看对方的新生命。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是很严重的，因为它折射出来了我不仅是这么看别人的，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，更加不提我以这样的眼光认为神也应该这样的来看人。所以呢，它带出来的影响就是我看不见弟兄姊妹身上的可爱之处，反而呢，处处看到的都是他们的不足。我也看不到自己新生命的美好的改变，而总是记得几年前我在某个地方犯下的某个错误。当然了，最严重的呀，就要数我不能够充分的认识神的属性，不知道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圣经说，所以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人，虽然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，但现在不再这样了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什么是人的看法认识人呢？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那么在基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因着基督的宝血，如今的你我都是新造的人了。 旧事已经过去了，你看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的过去不能定义你，你的罪也不能定义你，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够定义你是谁。
本内容是参考以下书籍，从萨拉到二十世纪女性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